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早上是大晴天，下午的话呢就突然来了个雷暴雨。那雷暴雨的原因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因为融资的保证金比例呢提高到了 100%， 从 80% 提高到 100%。 这件事情呢我们跟大家稍微去解释一下子，这个呢主要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降温的动作。其实之前的话呢，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上行啊，我们考虑第一个在上面的话呢其实不是太愿意说把它做成一个疯牛。这一段行情啊，我们看到主流的一些观点啊，一般都会去宣传说，哎，这个是因为存款搬家或者什么。但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因为存款搬家。存款搬家的这个资金，存款的资金进入股市不会去马上来给你去打涨停板，或者说去追很高的股票啊，这种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因为和风险偏好不匹配啊。他们的话呢，一般来说会买一些比较稳健的一些基金啊什么，这种是比较有可能的啊。所以说这一笔呢很简单，主要是由于说这杠杆资金去带动整个市场的一个上行。那么杠杆资金如果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呢，整个市场呢会进入到这个15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轮行情啊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和什么很像呢？当时跟大家讲的，其实和这边是非常像的，和这里是非常像的，对吧？甚至连这个都很像，走到这里都非常类似，是不是啊？一路过来全程带量，然后杠杆资金是越怼越多啊。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是上面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说简单一点吧，就是说第一个定的基调肯定是慢牛，慢牛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以前坐过老的那种公交车啊，就坐上去以后还要买票的那种公交车。你看大家呼啦一下所有人都上车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公交车的这个售货员啊在人群当中挤来挤去，啊，你到哪里啊，到哪里啊，一个一个买票，对吧？但是的话呢，由于说呢这个车啊开得太快了啊，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票都还没买然后就已经下车了，那这个是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那大家应该懂啊，就是说其实最近啊大家可以发现新股发的并不是很多，是吧？那整个市场呢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呢是一个投资功能，一个功能是一个融资功能，现在其中一个功能呢是正在实现中，对吧？另外一个功能呢过了年以后就 IPO 特别特别少，对，在过年之前的几天也非常少啊，所以说呢第二个功能还没出来，但是你指数呢已经快要跑到4200点了，再往上面去跑空间还有多少呢，对吧？一个一个板块大家都已经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了，到如果说一旦说出现特别是杠杆资金，等到你出现了类似像以前15年一样踩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票还能买吗？还能卖吗？还卖得动吗？卖不动了啊。所以说这个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我们需要让它更加持久一点，我们不能让他们去做一个快男，一瞬间说3分钟，哎，3分钟已经很强了，不，我们还是要把它坚持到30分钟，只有30分钟才能舒服，3分钟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去理解，也跟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在这个就是上面去降温的动作啊，主要是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当时这个可能很多老股民知道，新股民应该是完全不知道了，这个是2007年的时候的530啊，当时我们称之为叫半夜鸡叫，就半夜的时候突然之间告诉你说印花税，然后从1000亿变成1300啊。这个时候市场呢短期之内你会发现，虽然说当天它是一个杀跌的啊，当天低开反弹然后杀跌，第二天的话呢再杀一下它就抽回来了，看到吧？然后也有人说，哎，难买千金难买牛回头，然后结果后面吃了两个大的，看到吧？当然这个对于整个牛市的一个影响也不大，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波澜之一。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2015年的时候啊，其实也有说类似的这种状况，在哪里呢？一个是在这个一个是在2015年的这个1月这个16日的晚上啊，其实是1月16日的晚上啊，当时的话呢也有类似的，就是当时把那个融资的一个保证金比例从50提高到了60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算是一个去杠杆的动作。第二天呢出现那个暴跌啊，整个市场暴跌了 7%， 你可能要看到 7% 啊。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市场说，哎呀，你看这么多大涨这么多大跌，其实要比起以前的15年的牛市来说，现在的牛市啊其实波动已经算小的了，最近的话呢才有那么点点像牛市的味道。以前的牛市就是暴涨暴跌，大涨大跌的这个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大跌 7.7% 啊，260个点指数大跌，所以这个是力度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一根过后呢很快又回来了，看到吧？ 它马上要抽回来了，所以这种下跌啊问题不大。然后之后的话呢，它又快速的又开始回落了，然后之后呢，它的回落呢一般是在后面才会展现出来，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2015年的这个4月17日啊，当时的话就是说整治这个场外的一个配资，那么当时出来以后呢，次日的话也是跌的，跌了70个点，然后之后的话呢又慢慢又好像往上面走，然后它的回调呢也是在后面出来的。所以说呢，这种监管一般出来以后呢要去注意，就它的刀子啊一般不在当下出来，就当下就算给了他也不会马上给刀子，但是他刀子呢会在后面出来，就对于整个市场的刀子来说会在后面出，他不会在当下出。然后这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比如说在这个2015年的11月13日啊，这个当时的话呢是融资保证金比例是提高到了100，当下的话呢其实第二天啊次日是一个大低开啊，大的低开以后呢快速的又上行，整个市场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结果呢刀子在后面来了，看到吧，刀子都是在后面出来的。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特征呢就是这样子，先给政策，整个市场呢短时间之内呢它是不会反应过来的，但等到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呢，慢慢等到市场的热度开始退去，开始降热度了以后呢，它这个后面呢就会有这种要么就单日的杀一根啊，要么就是后面连续跌几天啊都会有。那么这个调整过后呢并不会影响整个市场就牛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进程，它还会继续的慢慢的还会继续往上走，还会继续往上走。这个东西牛市要涨到什么程度，要涨到最后大家对利空一点点这个反应都没有，要到这个程度，就是只要有利空，然后只要怎么样子，就我就直接进去，我管你是什么利空，管你上面降不降温，我知道现在大牛市，你就不要阻止我赚钱。到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了啊，这个市场呢已经到了一个彻底没有任何理性的一个阶段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啊，就量价上面呢现在是一个顺向量，对吧，顺向量跑上来，所以说走到这里顺向量高点高价，所以说呢这个点啊砸下来的时候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是阴量，所以说呢其实它后面呢是会偏调整的。但是的话呢这个4190点是不是本轮春季行情最高点呢？不是的，这个4190点呢大概率还能够被越过，后面还能够再上去啊，所以说不要着急的。好，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在板块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 AI 加应用的话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商业航天啊。之前的话虽然说之前商业航天是最牛的板块啊，但是最主线之就是我当时跟大家讲两个主线嘛，一个主线商业航天，对吧，它是个阵地战，然后呢还有第二主线出来了，第二主线就是这个 AI 应用。那么 AI 应用已经持续了大概也有三四天时间了，那么现在的话呢 AI 应用呢已经超过了这个商业航天啊，成为了说真正的这个，我们来看啊，商业航天，因为今天商业航天它是回流嘛，回流失败嘛，看到吧，回流以后，回流失败之后就走弱了，这种就是偏弱了，就被砸了以后要去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你被揍了一下子以后谁能站起来，马上能站起来的那种，那觉得还可以。就你去看比如说像智谱 AI 啊， Sora AI 啊，这个多模态 AI， 你去看揍了一下它还能站起来，并且呢还能维持这个红盘的，然后甚至还有很多涨停板的啊，这个呢问题不大，就它没有一直往下掉。像这个商业航天呢也当时三个点一揍一下就直接往下掉了，就甚至还翻绿了啊，这个呢就比较弱了。所以说后面的话呢现在主线呢地位切换了，商业航天呢不是绝对的就是第一主线了，就是现在真正的绝对主线呢变成了 AI 应用，因为它比较散，它也没有说哪一个总共合计一个什么东西就是 AI 应用，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软件来去看，就软件板块目前为止还是最强的，没有之一啊，因为它的量还是新高，所以说后面呢还有高点还没走结束。你说涨得这么夸张了还能涨啊，对，它还能涨，就是这样子，比较厉害啊。所以说这个一个点就大家能够明白说这个上面的一个生意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其实做的呢包括说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权重股在尾盘的时候，我就不一个一个翻出来了，大家自己去翻吧，尾盘的时候都有秀肌肉的这个状态，它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压盘，就60多个亿向招商银行去压盘去控这个指数。所以说这个呢算是一个什么呢，它算是一个组合拳，就是它要降温，它需要一方面在这个保证金的方面去出手，一方面的话呢在沪深300，因为这个就是个平准基金啊，你不知道平准基金你以为只是托盘啊，它也会砸盘的，也会去控制这个市场，防止它过热啊。所以说包括我们的温度指标都已经显示过热了，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它 做一个压盘的一个动作，一个组合拳，后面的话呢大概率还会有组合拳，比如说你会突然发现 IPO 变多了，这个也是组合拳之一，你后面你会看到的，现在我说了不算啊，到后面看到了就知道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那么这么多，你说这么多利空啊，有没有利好啊？有的啊，我们来看这个央行1月15日展开9000亿的它买断现金回购，为期时间是6个月啊，这个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正常来说1月份到期是6000亿，也就是说有3000亿的一个增量去做，而且这个买断现金回购啊，本身这个东西它又不计入赤字，所以说它其实是个放水啊、哦。其实这个数字又很大，因为9000亿的接近10000亿的，说实在的就是个放水，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无毛印钞，但是它就是放水，它只要不停不停的去做，甚至增量去做的话，那这个钱实实在在就已经投入进来了，所以说这个牛市啊它还在持续，所以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当然也有券商会去整理类似像这种保证金比例，说啊，你看熊市里面它增加降低什么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对市场也没有影响。其实呢，影响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它会在后期出来。然后为什么说在这个熊市里面去这个提高啊或者降低保证金比例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呢？原因其实特别的简单，因为熊市嘛，它是一个推绳子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自己，你说大家都进去都是亏的，你说来上杠杆吧，这个和卖房子是一样的。房子你说把首付给你降了，那你买吗？你说买了以后我又人就要跌的，那我干嘛买啊？所以说在熊市里面它降啊，或者说提高保证金比例或降低保证金比例就意义不大的，就牛市里面呢会有一定的降温的效应。好，除了这个之外，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点啊，就是为什么说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点上大家其实你仔细看啊 ,12 点36分这种点出来，整个市场其实是没有准备的。更我们往更加深层次一点意义上去想，一般来说呢这种利空它不大会在盘中直接发的，或者中午很急的去发，因为大家也都没有提前得到任何的一些消息啊或者怎么样，突然之间来这么一下子啊，所以说更多的说可能说是事出有因，或者说比较紧急，所以说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那我们怀疑啊，有可能怀疑他们认为说整个以后或者说在后面一段时间可能全球市场可能会有一定的小幅的一个波动，会不会有一些波动。举个例子啊，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伊朗官员说伊美的直接沟通已经停止，对吧，然后说美军驻卡塔尔的部分基地人员接到撤离的建议，对吧，好，可能他上面其实嗅到了某些东西，所以说就先把这个他先控温先控在前面，他如果控在后面，突然之间说哪边出来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全球矿一下子，那你这边杠杆又高，那可能引起的麻烦会更大，不如说我提前做啊，这个事情是我们上面经常会去提前去干一些事情的。所以说后面呢要注意，就是再往上面走的时候，因为现在毕竟是阴量嘛，对吧，虽然顺向量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它不会直接开大阴线往下走，那但是的话呢依旧要注意，就是慢慢的在这一段里面它陷入震荡的时候要逐渐降一降，降一降仓位，然后后面如果掉下去呢，哎，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跌下去人就可以买，买了以后它还会往上走，你看前面几轮牛市知道就可以了。好，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对于前期的一些特别牛的一些个股啊或者什么样子啊，就是我们去看业绩啊，当然这些都不是推荐啊，这个纯粹是看看业绩的，真的是纯粹看看业绩的啊，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像这种高位票海格啊，当然它是龙头票之一，对吧，然后2025年的净利润是负值，这些东西啊其实它都在释放一些负面信号，像盐山说脑机接口没有产生收入，对吧，像航天发展说我们这个大股东啊你涨了这么多我们就跑了，类似像这种，对吧，这个几个东西你一看啊大概就能够知道。但也有一些业绩比较好的，像中信证券同比增长 38%， 我还是说近段时间呢如果说慢慢的要降温起来的，整个资金呢会慢慢的去偏向业绩线，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业绩会出来，业绩线呢慢慢会变成一条暗线，三条线嘛，商业航天 AI 应用和这个业绩线，业绩线现在还不明显，到后面呢你会发现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所以说有些完全没有涨过的，或者说甚至出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业绩一出来高开低走或者直接往下跳的那种，甚至业绩还是比较好的那种被错杀的，其实倒是可以看看的，因为后面陆陆续续也都会上来。然后再看一下美国王安的股票是盘间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啊，主要是 说中国开始不允许用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这个网络安全软件了，那么利好我们国内的网安软件。网安软件是什么你们自己看啊，我们其实我前面其实提到过了，都基本上就是这么几个软件啊，其实也就这么三四个软件可以去看看啊。现在软件呢是目前为止最强的，没有之一，还是这么说啊，是目前最强的。好了，其他就不多说了，我们今天就短一点吧，也就这样子吧，这个暂时就说到这边吧，反正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正常的，这是属于牛市当中的一次空温，反正你前面如果赚到的话呢，先利润啊，自己先保一保啊，先不要太过于头铁，觉得可以怎么样子，它总是会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会这样子的啊，然后更加注重一下业绩线吧，好不好？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